首先我们看见什么，高阳站在西安山上，对吧，同他的又有144000人，地上的西安山能装那么多人吗？
肯定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但这是天上的西安山，为什么天上的山还要用地上的名字？这里面有什么意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旧约里面所说一切的事情都是指到天上的，诗篇里面讲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山上了，其实它是指的什么？指着天上的锡安山。这个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可是旧约预言虽然在天上才应验，在地上有没有先行啊？有没有？有哦，地上一切跟锡安山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你看当时这个大卫的城，是不是城的中心是锡安的保障？那为什么这个锡安这个名字会在神的百姓里面引起很熟悉的想象呢？那是因为神在地上做事的时候跟在天上的结果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神做的事情是以圣经为准的。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凡是有关锡安的事情你要留意哦，你要比一比哦，这个地方和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比较注意就是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诶，但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羔羊是往哪里去啊？羔羊在锡安山上。天上的锡安山不但能够装144000了，还能够在那转来转去呢，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这个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锡安山在地上到底代表什么？这个需要去用功用功的啊，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啊，我们这么凭空就能想出来的，你得花点功夫去看旧约里面为什么锡安这么重要，他还说了一些什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这144000人跟前面所讲的144000人是不是同一群人？前面记不记得啊？以色列的这个支派从犹大来了多少啊？每个都是12000人，最后是144000人，后面还有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对不对？那那个144000和这个144000是不是一样的呢？张片，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吧。
应该是一样的。有没有可能这两群人是不一样的人？虽然数目是一样，有没有这个可能？前面东西讲得很清楚啊，每一个支派出来了12000，然后再加上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人，那就表示那些人真的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嗯、以色列人得救的多吗？不多哎、
欸，不多呀。
一个支派才12000，你就想想看，对吧？你看中国一个省才有12000的人得救，那是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沦亡了，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对吧？以色列家蒙拣选得救的一共加起来144000，那可能是一个实际的数字。那剩下的余数通通给了谁了？
外邦人。
给了外邦人。所以你要想啊，你要想，所以保罗才在以弗所书里面一再的劝我们要回想，不要以为我们得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代价，不只是耶稣基督的代价，亚伯拉罕的子孙被抛弃在外面，让我们可以接上橄榄树，这个千真万确是甚至一个教导在里面。那边是讲到以色列的数目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数目，至少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它是一个真实的数目。那至于这个144000和前面的144000是不是同一批人，那这个至少我个人存疑。为什么呢？因为难道除了以色列人的144000人之外就没有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往哪里去的人吗？但这个见仁见智啊，没有关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了。嗯，今天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最切身的一句话。但是今天羔羊往哪里去，你怎么知道羔羊往哪里去，你又怎么跟随他呢？这是最基本的题目，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个一定知道说这是对基督徒的呼召，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就让你羡慕一下？大家觉得哪一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是这群人的特色。那这群人的特色又在天上的锡安山，对不对？就是跟圣经有关系。那这个特色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呼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上了锡安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这个答案应该是蛮明显，不是。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我们就应当，哎，学院那句话怎么讲啊？
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哦，对，阿们阿们阿们 恐惧颤惊，做神你们得救的工作。那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触动的，应该是有提醒的，而不是说哎，我们到天上有一群这个特别好的人啊，我们是在底下看他们的，这个事情呢是他们啊，不是我啊，反正神如果要我上去的话他就会让我上去，神不要我上去就不让我上去，那么这个启示录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啊。如果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因为你说这张圣经为什么重要，这张圣经跟其他启示录的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它是把那个最终的那个事实，最终的那个景况讲给我们听了。神对我们最终的一个聚集好了是在哪里啊？在锡安山上。他对我们一个最终的，我要用呼召这两个字，但不一定要用这两个字啊，是什么呢？是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往哪里去。那这件事情是在天上做的还是在地上做的？一个人在地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不跟随，你觉得他在天上会这样子吗？大概不会。一个在天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的这个人，他在地上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开始问啦，羔羊往哪里去呢？我们应该怎么跟随他呢？对不对？什么叫做跟随羔羊？羔羊现在在往哪里去？这个是值得讨论讨论的事情啊。
我自己认为他正在叩门。
他正在叩门，怎么说呢？
叩很多人的心门。
心门。
嗯，
教会门扣不扣？
那当然也会啊，七个教会不都查过了吗？
啊，是。
他扣，我们也去扣。
啊哈。
嗯。
那你怎么跟随他呢？羔羊在叩门，你也跟着他去叩门。
对啊，因为主的声音让他听见啊。
假如你有一个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刚得救了，你怎么样告诉他跟随？就这里面出现的这两个字是地上非常熟悉的，对不对？尤其是对彼得他们，一开口就是说你们来跟从我。这个字在天上居然又出现，像锡安山一样，你怎么告诉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怎么知道羔羊的去向？
因为耶稣现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都在得人呢、啊，他看中的是人呢、啊。
好的，
对
，OK，
人的真实的状况，或者是瘸腿的、瞎眼的、灵魂里患了各样疾病的，耶稣都来寻找世上的，让我们读着读着
世上的人，对不对？
直到把他找着了，再欢喜带回家，就有点像传福音了。但是可能有些信主的，好像又需要再次的叩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他渐渐向世界打开了，就
嗯嗯。陆家最近情况不错啊，还有呢？徐悦，你觉得这个跟随羔羊，羔羊往哪里去？这事情的
Jennifer 要讲
，Jennifer 请说，赶快上来。
我觉得好像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主手所过的路、嗯，我们在世上也要走过。他怎么舍己、嗯？他怎么他来了是服侍人，最后为众人走上十字架的路。我觉得是这一条主所走过的路吧，他怎么走，我们也要跟着走。
嗯，
当然可能具体上有，我都不敢说这个。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假如一个人信主了，你会告诉他什么？你怎么告诉他跟随羔羊？我们现在这几个答案都挺不错的。哎，张篇，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跟随羔羊？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十字架吧，就是
嗯，
其实神在往各个方向去，神的灵肯定是运行在各个地方，往未得之民那里去，当然是一定是的。
所以你讲到说十字架，讲到说神对个人的带领，是他是有带领的就是了。
嗯，
对了，好了，小贝，
我认为就是跟随羔羊的脚踪嘛，对不对？
对，但是羔羊的脚踪怎么找？
江守道而写过一本书，
叫做什么？
羔羊的脚踪，就是要把腓立比书第五章好好的看一下，这个耶稣怎么做怎么走，你就照着他做。
哦，那耶稣怎么做怎么走呢？
然后就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嗯，
他第二章说什么？
这边他特别形容耶稣基督的嘛，对不对？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相夺、
哦，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呀，特别在讲说跟随羔羊的脚踪，都是说。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行，我们也应该要怎么样行。
嗯，
应该是哪一位弟兄吧，他有讲到这个嘛，就是说要是遇到这个跟你已经做了十字祷告，但他觉得受洗啊，对不对？
嗯，
我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啊？那、你可以跟他讲啊，跟随羔羊的脚踪啊，耶稣做过什么你应该做啊。
嗯，
个人浅见啊。嗯
嗯嗯， 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答案，什么叫做跟随羔羊？你怎么跟随羔羊？你又怎么知道羔羊在往哪里去呢？这个题目居然到了启示录还没解决，你看看，还在向我们招手。
我有一个看见哈，
太好了，
那个跟随羔羊哈，我们首先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吧，
对，
跟神同死同复活，如果不死的话，结不出果子来的。一定是要同时，因为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羔羊的品格，他如何谦卑，我们才能发挥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守本分的做好上帝赋予我们的旨意就可以了。
谢谢谢谢，这个交通非常
好。我这个是没有一个很宏大的一种目标，但是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都是不一样的，你只要守本分去做好，我觉得就是跟随他的脚步，有那个盼望的信心就可以了。
对，虽然说是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可是他又都用这样的话把你总结起来，像刚才小贝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新闻，新章像这里所说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对不对？到最后都是这个所谓的万流归宗一样的啊。很多的问题要问你，到底是准备好了才跟随呢，还是跟随了一面准备？
应该是边跟随边成长，你在福音事工上神给你的旨意，你去尽心尽职的去做就可以了。
是，这个到底是他制作我们呢，还是我们努力呢？这个答案比较简单了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字，像你刚才讲到努力这个观念是蛮重要，但他就不太用这个字，他用的比较少，他用的特多的就是跟随。跟随是一种努力，跟随是一种竭力奔跑，这个没有问题啊。可是他偏偏他要用的字是跟随，那跟随的话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随的对象往哪里去嘛，你得认出他，要不然怎么跟随呢？那我们跟随的对象是羔羊，只是说羔羊到底往哪里去。像尼派的这个讲守道的书，固然他讲的是没有错，可是你很难让信徒，尤其是小羊，一个一个从这个道理里边去找到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比较简单的办法其实是效法圣经里面的案例，比如说主耶稣讲的很清楚嘛，刚才谁讲的，对不对？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那你看到这许多的人你怎么跟随羔羊？你怜悯他们呢？对不对？
是是，
对不对？他有医治的，有需要的，像在疫情期间呢，像这个利恩呢，每个礼拜替他岳母送个饭呢，你看见有需要，你就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那我们常常讲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开始了啊，有网的，有撒网的，有在船上的，是吧？他就叫你说，你应该起来跟随我，这个是耶稣要走的方向。耶稣对人的第一个呼召，让我们更加传福音。你不管这个人怎么信的。其实你最重要告诉他，我们是跟随一个活的耶稣，但是活的耶稣去哪里找？在圣经里面他怎么走？你还是可以照样的怎么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因为至少你可以说，圣经这样走，你跟着走是不会错的。你现在不知道耶稣往哪里去，但是耶稣要不要洁净圣殿？要。要不要把牛羊鸽子赶出去？要啊，那个就叫做跟随耶稣了。你做是不会错的，不会错的。只要你有这个心，你开始往前走，你有这个方向呢。主会带领你，只是说这个跟随到什么地步，他说在地上是没有沾染妇女的，他们都是同生。这话什么意思？只有神父才能做，是吧？你一看这个话就知道大概不是以色列人了。为什么？以色列人是最喜欢娶老婆生儿子的，是吧？所以在天主教有很多的神父嘛，他们就说我不能结婚，那就看你怎么解这段圣经啊。诸位怎么解？
这应该是就是指你信仰上面嘛，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走这条路，我们没有二心嘛。主耶稣自己负责我们把我们的一些问题给除掉，我们在神的面前看他觉得我们是没有沾染。
大家同意不同意？小贝讲就是在信仰方面的纯正。
同意同意，跟小贝同意说我们还有希望。
哦，你还有希望。喜悦，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同意。
嗯。当篇有没有听过别的说法？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解的？
差不多吧，因为在圣经里面，淫淫就是拜偶像嘛，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处理，这东西很重要。因为这段话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跟教会的话呀，你不能读过就算了，你得往自己身上看了。
我觉得是不是指那个心思意念，我的理解就是就是他的欲望非常的纯净，他没有别的 desire。 同身就是比喻应该是心思非常的完全就在神的事情上面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答案讲得特好，这个还不只是一个消极的我有没有犯什么错，而是一个积极的，所以众童女都爱他，对不对？那么快跑跟随他。我觉得这个 Daisy 这个答案非常好，他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就像我们喜欢唱那个歌，在地上我还有谁呢，在天上我也没有可羡慕的。就这个圣经里的话太多了，神会制作我们，让我们逐渐逐渐呢，就是眼睛开始往天上的事，往上头的事，往主的事，以我父的事为念，以主耶稣基督为念，也像是保罗所说的，我丢弃万事，为要得到基督为至宝。那底下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这句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查不出谎言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一般讲谎言是对着人讲，既然是神查不出谎言，这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舌头上所有的话呢，是在神面前讲的。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包括夫妻吵架，你不觉得你在耶稣面前吵架，对不对？你很多的心思意念，你觉得是这个世界上的，你可以认罪，你可以那个，但是神在查我们的口中，我口中的言语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那如果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其实你有没有谎言呢？你肯定有谎言，
当然有，
肯定有谎言。只是一个人怎么样可以，他是一个这样在肉身的人，却被神说是查不出谎言。那当然他应该是他一切的力量没有谎言，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像活在天上一样。为什么要有这种羔羊在锡安山跟随羔羊？就是我们在地上跟随，是一直跟跟跟跟到天上，这是我们的命定，对不对？所以我才说 Daisy 那个答案很好。为什么？因为你除非你对神有这样的死心塌地，你对主耶稣有被他这样的吸引，要不然你很难的。你不能立志，你也不能够修行，那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可是你一旦被主吸引，真的被他的美丽所吸引，真的被他的十字架所吸引，那你不知不觉你像走下去的时候，你口里面查不出别的东西来了啊。那还有一句呢，是什么？没有瑕疵的。这句话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记得我们现在讲的好几方面了，这都是主给我们的，要建筑以前他要我们预备的。因为如果这144000人是别人，他就不写给我们看了，那干嘛？吊你胃口，对不对？这是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呼召，我自己把它看成一个呼召。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是成为我们一生的意象。虽然约翰看的是一个实情，但他这个实情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意象，这样我就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对不对？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在往那边去。什么是没有瑕疵的？
在旧约里面，当预言耶稣的时候，
哦，对，
说他口中没有诡诈，对吧？然后没有瑕疵，这个也很多地方也说，
献祭的羊是没有瑕疵的，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替换在里面嘛，所以神他看见的是他的儿子。所以说我们口中没有谎言，说我们是没有瑕疵，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嘛。当然我们基督徒要立志要有好的行为，但是用这样子的句子来说的时候，其实是在讲我们和主耶稣联合，所以我们才配得上这样的形容。
挺好挺好。好了，我们现在这几个加在一起啊，还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啊，但问完了差不多了，为什么这边要唱这么多歌？他们口中所唱的新歌是没有别人能够学会的，这有什么意思？你看到现在为止到天上真的就是唱啊唱啊唱啊唱啊唱啊，对不对？为什么神会用音乐这个东西来描绘？那这个跟我们在地上又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学点音乐呢？为什么不说别的？比如说画画，对不对？作家一看说怎么不说画画呢？像那个鸽子弟兄，你知道他读圣经的时候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事情晓不晓得？就是圣经里面把那个盲人叫做瞎子，他听这个话，主耶稣叫我们瞎子，这个好刺啊好刺啊为什么都是音乐？为什么是真的音乐吗？如果是真的音乐的话，那跟我们地上的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
曲，或者说你如果泛指音乐的话，是人间最能够稍微窥探天堂的美妙的那个。
但是这话
所以在所以在这个在天上唱新歌啊，我觉得是形容到了天上以后真正见到羔羊的时候，在天堂的那个无比的美和你灵魂深处你所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享受，超出你这个人生世界上所不能给你带来的那种最高级的快乐。
徐悦，你这个你是内行的，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嗑药的人，英国的一些摇滚乐团，他们几乎都是要吃药才能够做出那种歌曲来，因为他们觉得吃药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音乐的东西做出好像前所未有的东西，至少他感觉那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我听过吃药的人曾经跟我讲过说，他们那个快乐就是在于说他们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全新的，跟以前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刚才讲那个是有可能，就是说代表那个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那种感受上面真的是到了最高点。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里面对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这个是这样子的啊，你说把我们现在的人跟从前的人比一比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有一点事情呢，是大家在教育儿女的时候值得想一想的。从孔老夫子他们这个六艺，就是对不对？六艺里面有没有音乐啊？有啊，有啊。从前的诗也是音乐，乐也是音乐，对不对？像台湾的有我们说的高山族，哦，他们唱歌真好听。你到这个现在国内的什么青海啊、西藏啊，这个。他们唱歌，哎，我们也说他们唱歌都很好听的。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你看圣经里面的这个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先啊。那尤巴这个人很奇怪，因为你和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这一段，就是他是这个该隐的后裔嘛，那拉麦的孩子嘛，啊，他的哥哥是打铁的，还有牧羊牛羊的啊，他呢干什么弹琴吹箫的，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那他这个弹琴吹箫，你就可以想到他这个东西啊，恐怕是有点像周杰伦这种，我不知道他是像谁了啊。可是那些的东西通通都被洪水灭掉，洪水灭掉以后，人还有音乐，人还有音乐，就是过了红海的时候向神唱歌。那、啊、今天我们说小提琴是谁做的？小提琴是这个什么 Stradivarius 啊，意大利人做的？不，那个用弦乐器用松木来做是大卫发明的。大卫他称他自己为以色列的作美歌者，就用音乐来跟神，我们今天喜欢讲崇拜讲赞美，但实际上你看圣经里面他是用音乐来跟神沟通，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到了天上呢继续被放大。你如果在地上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体会或者这一方面的学习呢，那是有点可惜的，因为实际上跟天上最相近的就是你在音乐里面与神的交流，还不是在真理里边。而且音乐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音乐这个东西呢你可以不要别的人，它不像我们在地上，你说我们要向主，你就不能够没有弟兄姐妹，你不能够没有那个要需要的人，对不对？如果地上只剩一个人，我跟你担保主耶稣早就把你提上去了，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个很多的工作呢面向都是向着人，向着人的时候呢有各种的辛酸苦辣，有各种的试炼，可是音乐这个东西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单独与神有很深入的沟通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天上都是在讲，长老也会唱歌，四活物也会唱歌，连宝座上都会唱歌，对吧？那对于我们自己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儿女，学点音乐是没有什么坏处的。音乐你懂得越多，当你知道怎么用音乐来跟神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明白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啊。那当然音乐就是一群弟兄姐妹来讲呢，它让我们非常的同心，我们大家唱诗歌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吵架的，对不对？我们的心全部都向着神去，这也是很好。所以他用音乐呢，我觉得这里面有特别的意义，它是非常统一的，非常纯净的，而且这个所谓的里面的表达是不经过理念的，是一个直接的发出。我跟大家讲过，我听过人家被圣灵浇灌的时候唱的歌，那个真的是好听。但他那个歌不是像现在什么巴哈莫扎特，也不是像这种 Beatles 写的歌，他那个歌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我稍微听过这种东西， 它可以把你的整个的灵魂都给你吸走的东西，跟我们地上的音乐很不一样。可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要是你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呢，你现在要儿女学点乐器的话呢，你跟他一起学音乐。这音乐这东西没那么神秘，没这么难，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基督徒特别特别的一个与他沟通的一个语言，一个工具。你这样想可能是最好。巴哈他为什么被称为音乐之父，他讲的非常清楚，是他的白话哦。他说音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拿来赞美神，这不是一个官话，他是真的这样想的。这是一个与神来往、与神沟通的语言，这个事情在启示里面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说我们到天上干什么，光唱歌。哎，呵呵，唱歌跟讲话一样，它是有意思的啊，它是一个与神沟通在天上流通的一个基本的语言。啊，我们今天只讲了一小段，对不对？但这段话很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看的，要么是教会，要么是灾，要么是天上，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突然他讲到人了，对不对？这些人是从地上上去的人民代表，到了中南海去干什么？唱歌啊，那里面好多的特色，你怎么样可以当人民代表？怎么样可以烧纸上到西安山？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边多留留是有好处的。我们下次还可以再继续聊这个题目啊，下次底下还有好几段很重要很重要的话。